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雪莉。
早上好，我是袁成。
今天是8月28号，星期一。
接下来半小时的新闻提要：第七舰队司令在菲律宾说，必须挑战中共在南海的侵略行为。
众议院长麦卡锡表示，对拜登发起弹劾调查将是自然的下一步骤。
热带风暴伊达利亚可能增强为飓风，最快周二在佛州形成风暴潮。
佛州杰克森维尔枪击案，21岁枪手犯案前合法购枪，并无前科。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近日，部分国会参议员呼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宣布在明年举行乌克兰大选。包括共和党籍联邦参议员格兰姆等人上周访问基辅时，都对乌克兰对俄罗斯总统普京进行的奋战加以赞扬，并表达乌克兰需要在战时举行大选，才能展现出他的与众不同。对此，泽连斯基周日回应表示，如果美国等盟国能分摊所需经费，并获得乌克兰国会批准，而且选民能进行投票，那么战时举行大选才有可能。由于目前每90天延长一次的戒严令，使得乌克兰无法举行大选，表定的国会和总统选举期程分别为今年的10月和明年3月，而现有的戒严令将于11月15号到期。泽连斯基表示，成平时期举行选举需耗费相当于1亿3500万美元，但现在战争期间，他不知道实际的花多少钱。不过他强调，乌克兰不会拿购买武器的钱举办选举，因为这会受到法律限制。
国会众议院议长麦卡锡周日说，共和党人对拜登总统的弹劾调查正在变得更有可能，强调国会夏季休会很快就会结束。众议院共和党人目前正在寻求扩大调查权，弹劾拜登是一个之后自然要采取的步骤。美联社指出，加州选出的共和党籍议长麦卡锡到目前为止都在避免进行弹劾表决，并且避免就可能的行动提出时间表，而部分共和党众议员已经磨刀霍霍，准备针对拜登的儿子亨特·拜登所涉及的财务不正当行为的指控对拜登展开调查。但是这位民主党籍总统目前还没有被发现在此事上有任何过失。麦卡锡说，通过短期支出法案让政府运作到9月底，将可以确保对亨特的调查得以为继，而弹劾调查也是给予国会搜集所需资料的最大法律权利。
印度总理莫迪周日表示，随着各国企业竞争争夺能源转型所需的核心资源，拥有关键矿产的国家如果没能负起全球责任，将存在新殖民主义模式的风险。当天，莫迪在新德里举行的20国集团峰会中表示，我们在关键矿物、稀土和其他原料上正面临挑战。这些资源在某些地方的蕴藏量相当丰富，在其他地方则根本不存在，但所有人都需要它们。莫迪警告说，拥有这些资源的国家，如果不认为这是一项全球责任，将促使殖民主义以新的模式出现在国际社会。目前，中国的稀土产量仍占全球产量比重的约70%，并掌握全球至少85%的稀土加工产能。今年以来，中共也开始对于电脑芯片和其他零组件的镓和锗金属实施出口管制，引发人们对北京未来是否将祭出更多金属出口管制的担忧。
新的热带风暴伊达利亚目前正在加勒比海形成。据专家估计，伊达利亚可能会增强为飓风，预计在本周晚些时候就会登陆古巴和美国佛州。佛州州长德桑蒂斯周日说，这场风暴的持续风速正处于每小时40英里，预计周三在佛州登陆时强度可能会达到2级。德桑蒂斯说，飓风可能会在佛州北部的大本德地区登陆，目前佛州的33个县已经宣布进入紧急状态。据美国国家飓风中心周日宣布，伊达利亚目前位于墨西哥科苏维尔东北偏东的尤坎坦海峡附近。迈阿密当地的天气预报机构也预测， 意大利亚飓风最早可能在周二就会在佛州西海岸和大本德部分地区引发危及生命的风暴潮和洪水，提醒民众要多加小心。
据前总统川普的竞选团队周日表示，川普日前主动到乔治亚州亚特兰大的监狱拍下了司法档案照之后，自此已募得$7,100,000资金。此前，川普被乔治亚州检察官以非法密谋推翻乔治亚州2020年总统大选结果等罪名起诉，上周四前往当地医院投案，上周四前往当地监狱投案，并留下史上第一张美国前总统的司法档案照。然而，川普竞选团队旋即把这张档案照拿来当成2024年选战的宣传照。团队发言人斯蒂芬·张周日向法新社证实，过去三周，川普团队已经募得了近$2,000,000，时间点与他在华府遭起诉以及在亚特兰大拍摄司法档案照吻合。他说，上周四，川普在亚特兰大拍了司法档案照之后，至今就已募得$7,100,000，光是26号周六一天就有418万的资金涌入，成为目前为止募款所得最高的一天。
佛州地方执法官员周日宣布，上周六在佛州杰克森维尔市平价连锁店达乐公司枪杀三名非裔的白人枪手，是一名21岁的男子帕尔米特。警长华特斯当天在记者会上说，枪手帕尔米特和父母一同住在杰克森维尔的市郊区，他在犯案后自杀身亡。当局说，这起枪击事件是出于种族动机，并说帕尔米特曾经对媒体、他的双亲和执法部门撰写了几份宣言，详细描述他对非裔的仇恨。华特斯说，这起犯案的凶嫌没有前科，也没有危险信号，唯一登记在案的是和他兄弟的家庭暴力记录，同时有留下一些遗嘱和遗书，并在26号下午1点左右把自己锁在达乐公司的店里，射杀店铺里的两男一女后引弹自尽，而三名受害者都是非裔民众。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第七舰队司令在菲律宾说必须挑战中共在南海的侵略行为，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雪莉。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最近，特斯拉新款 Model 3已经结束了试生产阶段，生产提升和压力测试也已经开始，预计9月底开始将集中交付。新款 Model 3全面升级后，高性价比可能引发电动车行业的价格大战。新 Model 3在造型方面将会有所调整，两侧大灯更加狭长，预计会采用全新的矩阵式 LED 头灯，在外观和内饰方面将进行全面升级，装配了全新样式的前保险杠，并搭载了流媒体后视镜、多辐式铝合金轮毂等。内饰也将转向更简洁的配置，比如把转向灯的操作集成在方向盘上，以及通过中控屏幕来切换档位等。动力上，新款 Model 3将升级电池包，后轮驱动板把电池容量从60千瓦时提升到66千瓦时 ，CLTC 续航里程会提升到610公里。此外，新款 Model 3还有可能会搭载热泵空调、新的 M3P 电池，新车的续航方面将有非常大的提升。市场人士认为，特斯拉通过简化功能和选项，或者重新与供应商谈判，来实现新款 Model 3的降价。特斯拉是目前全球主要的电动汽车品牌，他们希望通过降价来保持这个领先地位。多年来，马斯克多次谈到过一辆价格为$25,000的汽车，到底新款的 Model 3的升级是否能够接近这个价格，或者这是一辆未来的汽车，有时被称为 Model 2呢？
8月27号消息，安卓手机用户今年将迎来新一代的 Android 14正式版本的升级。截至目前为止，谷歌还没有正式公布上市时间，但从日前发布的 Android 14 Beta 5.2 最新测试版日志来看，市场估计最快时间点将落在8月底或9月初上旬左右。 Android 14 Beta 5.2 最新测试版的日志显示，该版本主要是面向 Google Pixel Fold 折叠手机与 Google Pixel 平板，释出多达9项的 bug 错误问题进行修复。市场认为这是正式版推送之前的最后一个测试版本。今年改版的新一代 Android 14系统主要涵盖四大全新功能，其中包括引入相机支援更高阶解析度的 Ultra HDR 照片格式，强化共享位置数据的隐私安全，具备 AI 自动生成的桌面设计，并把健康应用 Health Connect App 纳入系统的预设原生应用。据悉，首批获得升级新一代 Android 14正式版的安卓设备机型，以 Google Pixel 系列为优先，一共多达11款，包括 Google 终端的 Pixel 4A 5G 版、终端 Pixel 5A、终端 Pixel 6A、终端 Pixel 7A 以及旗舰定位的 Pixel 5、Pixel 6、Pixel 6 Pro、Pixel 7、Pixel 7 Pro 以及折叠旗舰 Pixel Fold 与平板 Pixel Tablet。
印度宇航局局长26号说，印度月船3号月球车上周四离开航天器，开始探索月球南极表面，并进行实验，并准备迎接新的挑战。印度空间研究组织负责人索马纳特在 X 上发帖说，着陆器和漫游车的状况良好，所有活动都按计划进行，所有系统都正常，漫游车移动运营已经开始。这辆漫游车名叫 Pragyan，拥有2台仪器用于进行元素和化学成分实验，以及用于未来探索的机器人路径规划练习。不过，索莫纳特也坦承，印度空间研究组织将首次在月球表面遇到很多问题，特别是月球尘埃和温度可能会影响到月球三号的运动部件、机械装置、移动物体等等，都可能会和那里的灰尘纠缠在一起，灰尘可能会进入到移动部件并卡住它们，系统的轴承可能无法工作，电机可能无法工作。这是印度第二次尝试登陆月球，预算约为7500万美元。上一次任务是在2019年，月球二号成功部署了轨道飞行器，但当时的着陆器坠毁了。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雪莉，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商务部长雷蒙多周日抵达北京，开始对中国访问。尽管雷蒙多此行的目的是促进美中之间的商业关系，但他重申，美国不会在国家安全、贸易等问题上退让。请听报道。
周日，美国商务部长吉娜·雷蒙多已经抵达北京，展开为期4天的访问。他在周五启程前曾告诉美国媒体，如果你想给这次旅行和使命加上一个句号，那就是保护我们必须做的事情，并尽可能地推动它。目前，美国正与盟国合作，阻止北京获得西方先进的半导体技术和设备，而中共则限制美国芯片公司美光科技发货，并对美国咨询公司明思集团进行突击搜查和罚款，致使两国关系持续紧张。这次访问前，雷蒙多曾与超过100名美国商界领袖进行交谈，并表示会在北京访问时提出他们的担忧，特别是中共的不公平贸易行为伤害了美国工人和公司。预计雷蒙多将于周一和周二在北京与中方官员举行双边会谈，然后前往上海，驻华大使尼古拉斯·伯恩斯也将与他一起出席。据消息人士告诉路透社，雷蒙多正在考虑是否前往参观上海的迪士尼乐园，这是华特迪士尼与中国国有企业申迪集团的合资企业。此前，美国智库亚洲协会政策研究所副所长温迪·卡特勒说，现在距离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可能访问美国还有不到3个月的时间，北京有兴趣与华盛顿合作，并确定经济关系中的哪些实际领域有可能进行合作。另一方面，雷蒙多也希望促进两国之间的旅行和旅游业。本月稍早，美中两国同意将彼此之间的航班数量增加1倍，但与大流行病前的数量相比，仍只是过去的一小部分。雷蒙多指出，如果中国旅游业能恢复到2019年的美国水平， 将为美国经济增加300亿美元和50000个就业岗位。以上新闻由东海播报。
8月27号是民权斗士马丁·路德·金发表《我有一个梦想》演说60周年。拜登总统投书媒体，阐述美国必须继续朝种族平等的梦想迈进。请听报道。
美国总统拜登27号于金博士发表《我有一个梦》演说60周年。这天投书《华盛邮报》说，60年前的今天，马丁·路德·金与千千万万美国民众走上华府街头，争取工作与自由。拜登提到，基恩博士在众人面前阐述自身对全美的梦想时，要求国家兑现开国元勋许下的承诺，人人生而平等，理应获平等待之。拜登表示，尽管美国尚未完全兑现上述承诺，但也从未完全背离这个理念。他说，他与副总统贺锦丽所率领的执政团队每天都在持续向前进。拜登表示，他和贺锦丽踏进白宫之时，便下定决心改变美国经济方向，与其由上而下，改为由中而外，由下而上。而这样的拜登经济学正在奏效，这都是因为他签署了美国救援计划、跨党派基础建设法、芯片与科学法、降低通货膨胀法，并签署了多种种族平等方面的行政命令，以全面公平的方式投资美国所有层面，这包括非裔美国人。拜登列举自己的行政团队如何扩大政府承包与借贷，并确保境内最大企业缴纳公平份额的税款，且年收入低于40万美元的美国人不用缴纳半分的联邦税。拜登还说，自己将延揽非裔领导人视为优先要务，确保内阁、白宫团队、司法部门以及美联储等机构都有足以代表这个经济体内所有美国人经历的决策者。在基恩博士《我有一个梦》演说60周年这天，拜登说，美国应持续出示种族平等不单单只是一个梦想。拜登强调，美国是一个大国，足以让每一个人都有所成就，发挥神赐予的潜能。以上新闻由欧婷播报。
周日，停靠在菲律宾马尼拉的美国海军第七舰队司令托马斯对媒体说，中共在南海的侵略行为，包括中共海岸警卫队对菲律宾船只使用水炮的做法，必须受到挑战和制止，并强调，现在第七舰队来到马尼拉是有原因的，我们必须挑战那些在灰色地带运作的人。请听报道。
周日，美国第七舰队司令卡尔·托马斯中将在马尼拉向路透社表示，他向菲律宾当局保证，在面对该地区的共同挑战时，美军将持续提供支援。他指出，确实没有比今年8月5号在浅滩上发生的事件更合适成为攻击行为的例子了。本月5号，一艘中共海警船曾向菲律宾补给船队发射水炮，阻止其向驻扎在仁爱礁第二托马斯浅滩搁浅二战登陆舰马德雷山号上的少数部队运送补给。两艘补给船其中的一艘不得不掉头，放弃执行任务。周六，托马斯特别乘坐一艘船只从马尼拉出发，前往附近南海海域查看。他向路透社提到，他已与负责南海事务的菲律宾西部司令部司令阿尔贝托·卡洛斯中将进行了讨论，了解他面临的情况，并找到能够帮助他的机会。托马斯说，我们必须挑战那些在灰色地带运作的人，当他们越来越多地向你施压时，你必须反击，并必须航行和做出反应。他也提到，我们与菲律宾都面临共同挑战，因此我希望更好地了解卡洛斯将军如何看待他所负责的事项，也想确保他了解我所拥有的资源。当前美军第七舰队仍是美国海军最大的前沿部署舰队，在日本、韩国和新加坡都设有基地，并拥有多达70艘舰艇、150架飞机和超过27000名水兵。以上新闻由东海播报。
您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招商热线888-848-7388，888-848-7388。希望之声伴您走向成功的未来。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报道：雷蒙多与中共官员会谈表示，美中稳定经济关系很重要，请您留意收听。好，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好，我是袁成。
早上好，我是雪莉。
今天是8月28号，星期一。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雷蒙多与中共官员会谈，表示美中稳定经济关系很重要。
美军鱼鹰式旋翼机在澳洲军演坠毁，3人死亡，20人受伤。
美国称核处理水程序安全透明，中国却借此反日。
美国商人被中共关押超过10年，美方探视担忧他的身心状况。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俄罗斯称今天凌晨击落了一架飞进莫斯科的无人机。过去一个月，莫斯科当局已经通报超过10次无人机袭击，其中几次迫使机场暂短关闭。综合法新社与路透社报道，莫斯科市长索比亚宁在通信应用程序 Telegram 写道，防空部队在位于俄国首都莫斯科东南方的吕伯特西区摧毁了一架飞向莫斯科的无人机，但并没有指明攻击者。俄罗斯国防部也表示，防空部队于凌晨4:30左右在吕伯西区上空摧毁了一架无人机，并将这次攻击归咎于基辅当局。俄罗斯联邦航空运输局表示，3座机场的航班暂时被限制，但随后恢复了正常营运。俄罗斯国防部在 Telegram 表示，另有2架无人机在与乌克兰接壤的布扬斯克州上空被防空部队摧毁。俄国防部没有说明是否造成损害或人员伤亡。
莫斯科当局今天说，一名曾在海参崴美国领事馆工作的俄罗斯公民涉嫌把乌克兰战争的情报转达给美国外交人员。法新社报道，俄罗斯联邦安全局在声明中指控修诺夫是美国驻莫斯科大使馆的网民，从事非法活动。联邦安全局说，修诺夫自去年9月开始把乌克兰战争以及俄国当局动员令等相关消息提供给美国外交人员。俄罗斯官媒塔斯社今天报道，联邦安全局起诉一名美国驻俄罗斯远东地区领事馆的前员工，说这名男子涉嫌替华府搜集乌克兰战争等议题的情报。联邦安全局说，修诺夫是俄罗斯公民，今年5月被捕，他们将一一讯问跟修诺夫有接触的美国大使馆人员。美国大使馆5月时曾表示，针对修诺夫先生的指控毫无根据可言，他被捕时唯一的工作是从公开的俄国媒体资源中汇整新闻报道摘要。
叙利亚国防部28号表示，来自以色列的空中侵略导致该国阿勒颇国际机场停止营运。据路透社报道，不具名的叙利亚军方消息人士表示，以色列军方对阿勒颇国际机场发动空袭，本次袭击对跑道造成损坏，航班全面停摆。8月7号凌晨，以军空袭了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周遭地区，造成4名叙利亚士兵死亡，另有4人受伤。叙利亚战争已持续10多年，期间以色列对叙国领土发动了数百次空袭，主要目标是伊朗支持的部队、什叶派组织真主党武装人员、叙利亚政府军阵地等。
日本福岛第一核电厂的核处理水开始排入大海后，中国趁机炒作国内反日情绪。媒体报道，近来日本水产和化妆品先后被禁或遭到抵制，中国去日本的旅游团更出现退团潮。日本商家和企业接到大量骚扰电话，中国境内的日本人学校传出遭投掷石块等事件。原定今天启程访华的日本公民党代表山口纳金男也确定延后访华行程。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松野博一28号除了表达遗憾和忧虑，同时呼吁中共政府安抚民众情绪，公布正确信息。日本24号起开始排放福岛第一核电厂的含氚废水。韩国海洋水产部27号公布第一批韩国周边海域放射性物质含量的调查结果，韩国周边海域的铯和氚的浓度远低于世界卫生组织饮用水水质准则的规定标准。上周五，美国国务院曾经以发言人马修·米勒的名义发表书面声明，对日本排放经处理的福岛核电站废水的程序表示满意， 并欢迎日本继续同国际原子能机构和地区相关方保持透明和接触。
美国商人史威登在中国囚禁十多年，美方强调遭中国错误拘留，过去两年家属期盼获释落空。据日，美方官员获准探视，发现长期关押导致史威登身心状况堪忧，但中方仍不松口释放条件。2012年，尽管没有相关的证据，美国商人史威登被中国警方以制造和贩卖毒品的罪名逮捕。2019年，中国法庭判处他死刑，缓期两年执行。2023年4月，中国江门市中级法院驳回了史威登的上诉，维持原判。美国之音8月26号报道，美国驻中国大使伯恩斯近日探视了史威登，之后致电史威登的母亲，指会向中共最高级别的官员提出要求，为史威登提供体检，且依医疗原因释放他，或采取监外执行。但伯恩斯也坦承，美国国务院并不清楚中国方面想要什么条件。中共2018年10月通过法令，列出向外国移管被判刑人应当符合的条件和申请事宜，但被判刑人被判处死刑缓期执行或无期徒刑时，中国可以拒绝移管。
美国联邦机构调查近5000名机师，怀疑有人医疗记录不实，一面向飞航当局瞒报身心障碍开飞机为业，一方面又借病情领取退伍残疾福利，而相关疾病恐怕使他们不适合飞行。华盛顿邮报通过访谈和掌握到的文件披露，被调查的机师都是退役飞行员，他们对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 FAA 说，自己的健康状况能够负担飞行，却没有依法通报自身正在领取身心残疾相关的退伍福利。美国退伍军人事务部的调查人员两年多前借由交叉对比联邦机构的数据库而发现这个情况，但 FAA 却没有把细节公诸于众。专家们说，这项调查凸显 FAA 用于筛选飞行员的医疗系统常年存在漏洞，未通报的健康风险数量之大已经对飞行安全构成风险。美国自2009年起就没有民航客机空难记录，其他形式的商用飞行也相对安全，但专家怀疑，近年来国际极其瞩目的空难恐怕跟机师自杀有关系，包括去年中国东方航空一架班机飞入山中撞毁，德国日耳曼之翼航空一架班机2015年坠毁法国阿尔卑斯山等。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雷蒙多和中共官员会谈，强调美中稳定经济关系很重要，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雪莉。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财经新闻。市场原本预期中国带动今年全球经济成长的三分之一，但最近几个月，这个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急剧放缓，敲响了全球警钟。随着中国从建材到电子产品的进口下滑，各国政策制定者正在准备迎接潜在的经济打击。彭博社报道，全球投资人已经从中国股市撤资超过100亿美元，大规模抛售蓝筹股。高盛和摩根士丹利下调了中国股市的目标。高盛也提到，亚洲地区其他经济体可能面临外溢风险。不过，中国经济放缓不完全是坏消息。全球油价预计将回落，而且中国通货紧缩代表着运往世界各地的商品物价正在下降，对于欧美仍在对抗高通胀的国家来说是有利的情况。与此同时，印度等一些新兴市场也看到机会，希望可以借机吸引离开中国的外资。
随着后疫情经济复苏疲软，需求下滑，中国工业公司的利润持续受到挤压，今年七月份同比下降了6.7%，今年已经是连续第七个月下滑。中国国家统计局27号的数据显示，今年头七个月的收入同比下降了15.5%，而今年上半年则是同比下跌了16.8%，利润今年六月份下降了8.3%。与此同时，财政部27号发布关于减半征收证券交易印花税的公告，公告 中国证券交易印花税28号起减半征收，税率从0.1%减半为0.05%，这是自2008年以来首次调降。但沪深两市开高走低，开盘时超过5%的涨幅迅速下滑，至收盘时涨幅仅剩1%左右。上证综指依然没能突破3100点。
负债累累的中国房地产商恒大集团28号公布，他们的境外债务重组会议延后到9月26号举行。据公布，恒大两家境外子公司锦城和天机的类似协议安排也会延后到9月25号举行。恒大集团去年年初出现债务危机后，有海外债权人通过法律程序对恒大提出清盘申请，其中包括香港法院，但案件的聆讯期一再延迟。据报道，香港高等法院早前已经把恒大的清盘申请聆讯押后到10月30号举行。恒大集团在停牌17个月后，8月28号在香港交易所恢复交易，早盘股价下跌86.7%，成为一只低价股。恒大在周日公布的报告显示，恒大上半年的净亏损总额达到393亿人民币，截止到6月底的总负债为2.39万亿人民币，不包括6040亿人民币的合同负债。上半年总负债为1.78万亿人民币，高于2022年的1.72万亿人民币。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雪莉，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周日，在澳大利亚举行的一次军事演习中，美国海军陆战队的一架鱼鹰机发生坠毁事件，造成3人遇难，20人受伤，其中5人伤势严重，仍在医院治疗。目前这场演习已经被喊停，请听报道。
当地时间周日上午，两架参加在澳洲军演的美国军用 V-22 鱼鹰式倾斜旋翼机从澳洲达尔文起飞，准备飞往达尔文市北方的提维群岛进行演练。不幸其中的一架飞机发生失事坠毁，而机上承载的人员都是美国海军陆战队人员。随后救援人员已赶赴坠机现场进行救援，军机的坠毁原因尚不明朗。美国海军陆战队官员当天稍后发出的声明中说，当时机上共有23人，其中3人证实已死亡，另有5人伤重，送往皇家达尔文医院。澳洲总理阿尔巴尼斯也证实这起不幸事件，并表示澳洲政府将提供援助，但他仅透露这次事件发生在2023年捕食者行动军演期间，但没有多说其他细节。原先这场军事演习计划于9月7号结束，但事故发生之后，现在演习已经暂停。根据美军的规划，当前大约有150名美国海军陆战队队员长期驻扎在澳洲达尔文，每年还有多达2500名士兵在这座城市轮换，他们是美军部队在亚太地区重新调整的一部分，主要是为了应对中共对该地区造成的威胁。而美军鱼鹰式旋翼机过去失事的记录也不少见，包括去年3月份美军在挪威参加北约组织联合演习时，也有一架鱼鹰机坠毁，造成4名美军身亡。去年6月份，在美国加州的一次演习中，也有一架鱼鹰机失事，导致5人丧生。由于鱼鹰机的安全记录不佳，日本冲绳民众还曾大规模集会示威，反对驻冲绳美军在当地部署这款鱼鹰机，以免伤及无辜民众。以上新闻由东海播报。
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访华，他周一与中共政府官员会谈时表示，美中这两个全球最大经济体保持稳定经济关系极其重要，请听报道。
美国商务部长吉娜·雷蒙多周一开始在北京与中共政府高级官员们举行会谈。雷蒙多说，两国保持稳定的经济关系极其重要，这也是全世界的期待。他说，这是一个复杂的关系，具有挑战性的关系，我们当然会在一些问题上意见相左，但我想如果我们能直接开放和务实，我们能取得进展。雷蒙多周一与中共商务部长王文涛举行会晤。王文涛表示，美中经济关系不仅影响到两国，也关系到全球其他国家。他对雷蒙多称， 他乐意与中国从事贸易的言论感到欣慰。美国国会共和党人批评，雷蒙多在访问期间可能同意与中国建立一个工作小组，讨论美国对先进半导体芯片出口管制问题。对此，雷蒙多强调，当涉及国家安全时，我们不会谈判，不会让步，不会妥协。白宫本月开始禁止美国对中国敏感技术的部分投资，并计划很快敲定10月份采取的对先进半导体的全面出口限制。分析人士说，在中国经济可能陷入长期困境之际，北京希望借雷蒙多访问扭转外界认为中国不再对外国企业友善的印象，但他们不预期这次访问会取得任何突破。上周，中共驻美国大使谢峰会见了雷蒙多。雷蒙多上周四与拜登总统谈论了他的访华行程。总统传达的信息是，加强与中国对话可以缓解紧张局势。雷蒙多说，我们希望建立稳定的商业关系，其核心是定期沟通，我们需要沟通以避免冲突。以上新闻由欧婷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新闻纵横，我是袁成。
我是雪莉，祝您有个愉快的一天，我们明天再会。
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无论何时何地，希望时刻在您身边。